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主，愿意你的大能遮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会有不顺的时候，但是尽管不顺，我们不会害怕，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死亡，再没有什么是你胜不了的。主，赐给我们一个在你里面安静稳妥的心，好叫我们可以可以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做我们当做的事，走我们当走的路。谢谢主，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除掉我们那个过分牵挂的心，因为知道说是主，其实你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就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让我们不要肩负了太多我们根本扛不起的担子来。谢谢主，我们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因为太多事情其实根本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谢谢主，愿意我们这样子来到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你把智慧加在我们里面，你也把那个了解孩子的心加在我们里面。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有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提到一些事情，就没有时间多讲哈。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说，其实行为不过是一个要怎么讲，行为不过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沟通的方式而已。行为的本身永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这样讲行吗？那我们的目的永远是心，所以圣经上讲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做父母亲的其实是在 shepherding 牧养孩子的心。好，牧养孩子的心，当孩子有个爱神爱人的心的时候，你放心，所有这些东西不会错，不可能会错的。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甚至说我可以说是大家都很在乎一个的问题，就是孩子读书的问题，孩子成绩的问题。我们刚开始，现在来人可不可以往里面坐，这样后面来的人就比较方便一点。对不起，请顺移一下哈。中国人很在乎孩子的成绩，那我可以跟你讲，孩子的成绩学业表现不是不重要。像我们在心理学的话，老师说一句话，做诊断的时候，做 diagnosis 的时候，孩子的成绩也是诊断的项目之一，但是注意到孩子的成绩不过是个现象。好，不过是个现象，孩子的成绩不是目的。我要这样子讲，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好，换句话说，当你的孩子成绩差的时候，不肯读书的时候，不是去逼他的成绩好，帮他找老师补习，然后逼着他读书，而是看说为什么他不肯读书。哈，孩子小的时候，像我们一直在讲说，孩子小的时候是的，读书很重要，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责任，好，那读书就是他最主要的责任。长大了以后，工作是个主要责任，结了婚以后，太太顺服丈夫，丈夫爱护太太，养了小孩以后，生了小孩以后，父母亲照顾小孩，这个变成我们主要的责任。好，所以当孩子不读书，成绩不好的时候，不是去逼他读书，不是想办法让他成绩好起来，而是看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那你们能不能想到有哪些原因孩子不肯读书，不喜欢读书，成绩不好，能不能想到哪些原因？可不可以想到？
无趣。
无趣。如果读书无趣的话，那么什么有趣？
电子游戏比较有趣，
那个比较 exciting。 对，这个这是一个原因，我们待会再看说怎么解决啊。那还有什么原因？读不好，没有错，读了半天读不好，算了，干脆不读，没错啊。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
太苦了，
读书苦。其实老实讲哈，在美国的话，特别是小时候，其实读书不苦。我们在中国读书很苦，美国的话是读到大的时候才苦，小的时候不苦。那中国是反过来，小的时候读的苦的，要是到了大学给你鬼混，
好一塌糊涂。那美国的话其实小的时候不哭，只要父母亲不要再给他 actual work， 父母亲只要不给他更多的功课的话，其实小时候读书不苦。好，这样讲，到了高中以后，慢慢才开始苦。到高中最后一两年，刚开始都还不苦，这是美国的情况。好，所以美国的话，它是基本上他们是有信仰的国家，所以它是就像我们在这边一直讲说 ，build up 一个人。把一个人 build up 好了以后，等到他够大的时候，他可以承受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让他承受一些读书的苦。那中国人整个是反过来，小的时候拼命压压压压压，压的这个孩子对什么都没兴趣了，然后真的该读书的时候他不读了，然后所以这中国的误差的地方啊。所以讲讲看，还有什么原因让孩子不读书，不喜欢读书，成绩差？
读书没什么用，
读书没什么用，没有错。我们三十年以前的时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后我们来美国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学历。好，对我们来说读书很有用。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这样讲哈，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话，老实说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对教养孩子如果你觉得教养孩子真的很需要的话，请你上我的网站去听那个情绪管理，因为太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讲，没那么多时间哈。如果我要用我三十年以前中国人的价值观，用我走过路的价值观来教导我的孩子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他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好，我们走过的路三十年以前，然后后来来到美国，我们的价值观是靠学历。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们的价值观绝对不是靠学历。好，然后那个会读书的是被人家笑的，是被人家bully的，然后什么人是大家所崇尚的？
运动员，
体育好 popular。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挟制孩子的话，我可以跟你讲 doesn't work。 所以我们的孩子刚开始，我们如果要老是强迫行为的话，刚开始他就会说 you don't understand。 我们有多少孩子这样子跟你说过 you don't understand？ 有没有孩子跟你说过 you don't understand？ 因为我们根本我们在用我们的价值观来套他们，然后他们说 no， 你那套价值观根本不 work。然后如果你再不 understand， 然后你再来强迫行为的话，然后他会说什么？他就说 I don't care。 对不对？好，所以回过头来去了解孩子为什么他不读书，我绝对不会说不读书没关系，孩子读书很重要，但是孩子读书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这样讲行吗？孩子读书是代表 something's wrong here，这边出了问题，那我得 找出来说这里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说是他觉得读书太 boring 没兴趣，打电动比较有兴趣吗？那我就跟他讲一下，就像上次我们提到，当我说妈妈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也是挺 boring 的时候，那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妈不做的结果是什么？绝对不是拿这个来挟制孩子，我就不给你饭吃，我就不给你干净衣服穿，绝对不是，而是说让孩子了解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 reality 是说有些事情是 fun 的，但是也有些事情不 fun， 但是我必须要做，好，这是我的责任。好，所以这个是帮助孩子面对他的责任。好，如果是因为读书没有 fun 的话，那我们看看 reality。 好，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得面对责任，有的时候有 fun， 有的时候没有 fun， 那这个是事实。你看妈也是，有的时候跟你们在一起，老实说一句话，连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有时候很放，有的时候都没有放的。好，那这是事实，所以这些东西跟孩子谈一谈。那如果说是他觉得他读不好的话，那么妈没有逼你非要考几分，只要你尽心尽力，妈就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好，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对吧？好，神是看内心，妈也是看你内心，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妈就说你好。 那你不要在乎别人说你好不好。好，所以回过头去看，所以希望你们自己上网站去看那个情绪管理，好，价值，跟孩子谈一谈人的价值，跟孩子谈一谈人的价值。如果你的孩子的价值要建筑在别人的 approval， 别人的同意上的话，现在他讨你的喜欢，那以后他不晓得要去讨谁的喜欢了。好，所以趁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建立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不是在讨人的喜欢。当然我也不要讨人厌，我也不要讨人厌，我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说是我忠心良善的做每一件我该做的事。好，那现在孩子小时候就是读书啊，所以读书成绩好坏不是挺重要的。好，然后刚刚还有讲说什么东西哦，读书没有用。好，没有错。那现在在学校里面，然后所以我说美国这个电视啊害死人，所以我们孩子自己在看电视的时候，那所以这些东西你都经常跟孩子谈哈。所以我说每天花一点时间，不需要花很多时间，5分钟10分钟都可以。那我以前就是每天经常想到什么就会跟孩子谈什么，像看电视的时候看那些什么啊，孩子在高中在初中的那些电视有没有？你说这些电视或电影，他们演出来孩子在初中高中，你该干嘛？在那边乱谈恋爱，然后在那边争风吃醋打架，然后在那边玩，对吧？然后我就问我孩子，你看这些电影电视，你觉得他们演的是事实吗？我们孩子就说 nonsense， 哪有到在学校一天到晚都是在玩，在乱谈恋爱，在打架的。他说 this is not the purpose for school。那就跟孩子谈一下，这根本就不是学校的目的。
价值观的问题，电视的价值跟我们的价值不一样。
不是价值，而是说电视它为了要吸引观众，哈。如果你电视电影在那边演说每个孩子在那边读书，请问这种电视电影谁会看？没有人会去看。对吗？没有人会去看。他为了要吸引观众，他就演一些什么乱谈恋爱啊。然后打架啊，这些东西，好，然后跟你孩子讨论看，你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在学校里的情况吗？在学校应该是这样子吗？好，如果不应该的话，你就知道说是怎么讲啊。事实上，这个不是学校。那如果孩子搞不清的话，以为说哎，学校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然后所以到了学校来，所以多少孩子老师说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然后到了学校来就在学校开始乱谈恋爱了，初中现在初中就开始，对不对？乱谈恋爱，然后打架，然后打 football 啊，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要打哈，孩子要打的话，有些孩子老实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打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太不值得。好，以为说这个就是学校，以至于很多孩子，我不敢讲说每一个哈，但是的确很多孩子的价值观都被扭曲了，以为说这些人才是有价值的人啊，所以多少的孩子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乱谈恋爱，只是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只是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所以跟孩子谈一谈，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的价值观，等到你高中毕业以后，你又发觉说是那个乱谈恋爱的结果有没有价值？大学进不了，就他能干什么？只能去打那个 minimum pay 的工。好，然后甚至高中还没毕业，肚子打起来了，然后怎么办？好，然后怎么办？好，这些东西跟孩子谈一谈，你不要看电视电影那些东西乱演。好，然后就以为说哇，这一号人物那个。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这些人才是 popular 的人物，然后走在学校才很得意，然后那个没男朋友没女朋友的都灰头土脸的，好像是没人要的人。好，跟孩子谈一谈啊。所以这
还是在大学谈恋爱比较好
基本上是其实是在高中还不够成熟，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可以接触异性朋友，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孩子谈的。好，我们孩子从小我们就谈这个问题， 就谈这个问题。高中时候，初中高中时候，是你可以接触异性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开始对异性有兴趣，这些东西你不要压抑他，这是正常的。你对异性有兴趣，你可以去跟他们聊聊天，可以跟他们就说大伙儿的，让好几个人一起出去啊、有一些活动一起出去，这个都是可以的。好，但是私底下真的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到了大学，每个人的像我们讲说成长，每个人成长要到25岁，好，到大学的时候比较接近25岁，这个时候比较稳定一些。好，所以像我们老大的话比较是 emotional， 比较是情绪型的，那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要交女朋友的那个倾向。像我们老二他就很有计划的，他就计划好说在高中我不交女朋友啊，然后我要等到大学交。而且呢大一大二，因为他是8月生的比较小，所以他说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碰到的女生很多都比我还大，所以我要等大三大四再交，然后这个时候在大学你碰到女生就会比我小一点了。好，那像我们老二，所以我们孩子从小我就跟他谈这些问题的，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的计划是什么啊，跟女孩子谈这些问题啊，我们这是在讲成绩啊，不是在讲男女朋友啊。对，成绩很重要，但是成绩不过是一个 symptom， 只不过是一个现象。那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成绩的问题，不是读书的问题，而是他的心的问题。我这样讲够清楚吗？好，所以千万不要说看孩子成绩不好，帮他想办法帮他找补习老师补习，让他成绩好。看孩子不读书，拼命逼着他去读书，绝对不是。好，如果要看圣经的话，有些东西我实在不想多花时间讲，您自己上网站去看。基督教辅导这些都有教，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影子。好，希伯来书里面讲有实体跟影子，你所有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人的行为是影子，那么实体是什么？实体是我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我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譬如说我跟神的关系，忠心良善，请问谁能把你的忠心良善拿出来给我看？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忠心良善拿出来给我看？谁能把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拿出来给大家瞧一瞧的？能不能？好，这些你现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实体，然后从这个看不到的里面才产生出来看得到的行为。好，所以行为你眼睛看得到的是影子，当你发觉影子不对，你要去扭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去扭影子，因为你扭不了。好，要扭的话，要去改正的话，是改正实体。好，所以关于这个我们这样讲可以吗？所以孩子的成绩的问题解决了。好那然后你自己去观察，当你的孩子说不 care 的时候，请问是你在了解他的心的时候，还是当你在强迫他的行为的时候？想想看，对不对？好，哪一个父母亲说当我愿意跟我的孩子聊聊天理解他的时候，他会说不 care？ 那当然，如果坏成那个关系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孩子会说我不 care。 你说爸妈想要多理解一点， No， I don't care。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以希望说是我们跟孩子关系不要坏到一个程度。你想跟你怎么修补？那只能说是从闭嘴开始，然后从 listening 开始，那就一点一点。你今天怎么样啊？啊 ，fine。刚开始他先给你 short answer， 那有时候就等他。譬如说哪天他眉头紧皱的时候，就问看说，哎，今天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看他愿不愿意讲。然后哪一天他很开心的时候，兴高采烈说，哎，今天你看起来挺开心的，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好，让他自己讲。好，那所以你看，如果看讲义的话，哈，讲义第二页，第一页最后面那边讲到说，父母亲的试探、诱惑与害怕、骄傲、比较、过高的期望，哈。这个我都还没讲，那主要，那我们今天就顺便讲这个好了。主要的，其实做父母亲的最需要面对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害怕。
害怕。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们会去强迫孩子的行为，因为我怕一看到有不好的 symptom 出来，我就想赶快把这个现象给弄掉，然后这样子我就不害怕。好，但是问题是说我这样讲哈，当你看到有一个症状出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不好的已经产生问题产生了多久。好，当你看到一棵树已经长成的时候，那个种子在地底下已经不晓得多久了。好，然后你看到那个树长出来，然后拼命在那边拔叶子，拼命在那边拔叶子，叶子你怎么拔，结果它还一直长，那个树继续长。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如果说是看到一棵树长出来，你就知道种子在地里面已经不晓多久了。如果种子在地里面不晓得多久的话，那当我要除掉这棵树的时候，我也得需要花时间，我也得需要花时间。所以我们在讲说种家草，对吧？种家草，我不要被我的害怕辖制。我这样讲，不要被我的害怕辖制。父母亲永远都是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就开始辖制孩子。好，然后你看看，当我强迫孩子行为的时候，请问我是不是在害怕里面？哎呀，他不做功课，不做功课怎么办？那功课做不完的话，明天怎么去上学？功课做不完的话，成绩不好，成绩不好的话，那以后怎么办？啊，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以后怎么办？好像这一次做功课就决定了他这一生，你有没有发觉？事实上有那么严重吗？尤其是老师讲一句话，在美国，好像我们一直讲说，只要这个孩子愿意，他30岁的时候开始都还来得及，对不对？如果孩子不愿意的话，你逼他一辈子都没办法，逼他一辈子都没办法。好，所以回过头来啊，所以关于这个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
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我们知道不对了，但是我们就是想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很难。比如说像我女儿，她每天早上就磨磨蹭蹭的，就跟她说过很多遍，吃饭20分钟又要买校车，她每天穿衣服提前一天晚上她拿出来，跟她做过好几次，她还是早上的时候去找衣服，然后下来的时候，
这样子哈，如果说是我这样讲好，譬如说20分钟不够的话，我们就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不够的话，我们就45分钟。
那他就得早起。
那就让他早起，那让他选择，你要早起还是先准备好，让他自己选择。你替他急什么？对吧？
他要是赶不上校车，我就得去送他。
对对对，你不要去送他，所以就让他早起啊。那你就看看，那你愿意几点钟起来？对呗？那我们就早起，妈不送你的。你不要想妈会送你，妈还有自己要做的事。你20分钟不够的话，明天把闹钟调整三十分钟，早30分钟起来。30分钟还来不及的话，对不起，妈要调整，早45分钟起来。你自己选择你要怎么样。好，那我们有的时候做母亲的，我必须要讲说，是的，我需要跟她一起付代价。她早起，我也得早起。像我们家孩子的话，我都比他们早起，至少早起个10分钟，然后先把楼下暖气打开啊，先替她准备。那个水龙头的那个冷热水一开，不是马上就有热的嘛，所以我自己都先把那个冷的水用掉，等到他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用那个热热的水，所以我都比他们着急。那是的，我需要跟他一起付代价，但是他需要面对的他得面对。你不要舍不得他着急，你不好好来你就着急，我没办法，看你要多早起来。你5点起来，我就4点45起来奉陪。5点起来来不及的话，对不起，那以后拨闹钟4点半起来。啊，这是他自己要面对的，对不对？我们是教孩子面对他自己的责任。
我听到一个类似的情况，他们父母是这样子，就是说，跟他讲了说要早起，但他就是说20分钟必须下来。然后呢，说 consequent 就是他的结果，你如果要是不赶快做完的话，你就校车你就 miss 掉了吧。然后大人都害怕这个 miss 校车，因为自己要送嘛。然后他们这个父母就说，他们就不送，然后这小孩就不能上学。然后呢，这小孩后来就蛮快的了。
那你就自己选择那个 consequences 好了，我
对，那我一次这个小孩就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们就看着校车就走掉了。
对，
然后他说那我们就走吧，就大人就大人肯定是走不到了，那天大人就可能上班了。
那你就看你自己选择要给你孩子哪个后果，要给哪个孩子哪个后果。那如果是坏习惯的话，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哈。那如果是意外偶尔的话，那请我们父母亲给孩子一些空间。我们一直讲说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所以像我们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心疼他们虽然说是老师讲还是孩子不对啦，那老大做功课会做到什么事，有时候做到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那绝对是他不对，我们老二从来不会，老二读书读一辈子从来没有说是 不能说从来没有，大部分的情况从来没有十一点半以后睡过觉，好，十点半以前功课全做完了。所以他自己讲说，如果那个需要开夜车的都是没有 discipline， 平时没好好读书，所以才需要临时开夜车啊。我们老大就是个没有 discipline 的，所以他有时候有时候是的，晚上做功课会做到两三点三四点，那我经常都奉陪的，当然奉陪的话也是躺在他旁边睡觉的啊。有时候实在很心疼他，所以我会让他晚几分钟起来，然后我送他，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习惯啊。所以你们父母亲自己有的时候斟酌一下，一方面给孩子养成好习惯，他需要面对他自己的责任，在一方面的话，我也体谅孩子，给他一些空间，那让孩子感觉到说是，哎，父母亲还是那么 care 孩子的，不是说是好像怎么讲，好像军队里面严格训练，没有一点空间这样子。所以圣经上约翰福音讲说，耶稣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来，我怎么样在恩典跟真理里面取得一个平衡？好，那这个是智慧，怎么样在恩典跟真理里面取得一个平衡？那至于说你要怎么样 discipline 你的孩子的话，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得给孩子爱，否则如果我们父母亲过度强制他的行为的话，他可以不 care 的，他真的可以不 care 的。所以我说，千万我们父母亲不要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搞到一个程度，他说他不 care， 然后那个时候你说，啊，你赶不上校车，你就待在家里，你不要上学，他会说 I don't care， 他就在家里玩电脑。我也有碰到这种孩子的，啊，那父母亲真拿他没辙，啊，所以关于这个行吗？好，可以的话，我们回过头去，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我们做父母亲最需要面对的试探跟诱惑，哈，你觉得我们做父母亲最常面对的试探跟诱惑是什么？在教养孩子上，跟别人孩子比较。但是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办法不拿你的孩子跟人比较？啊，我可以跟你讲，人哈跟人比是个很自然的现象。你要说，哎，我从来不拿我孩子跟人家比，我跟你讲不可能。要不然是我说谎，要不然就是我根本不 realize 到。其实我跟人跟人比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问题是说，我这种自然的很多东西我要怎么讲哈？就是说，我会有这个倾向，但是我可以没有这个行为出来。当我又发觉我拿我自己孩子跟人家比的时候，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对的事情，我要赶快 stop， 尤其是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在拿他跟别人比，你明白我的意思？啊，那比较跟别人跟我这样讲哈，或者有的时候老实讲，跟别的孩子比较也不是个百分之百都不好的东西。当我看到别人孩子好，然后我要来教导我的孩子，鼓励我的孩子的时候，请问我要拿哪一个好来跟我的孩子谈？什么叫好？我这样讲，我好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是价值。嗯，
品格。
品格没有错，品格。然后我有一次，所以有些东西老实讲真的是我们自己父母亲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有一次听到，那时候我们孩子还在初高中的时候，在教会，应该是高中，因为我们孩子初中的时候没有参加 youth group， 在高中里面，那然后就听到有个姐妹讲说，某一位教会某一位长老的孩子说，哎呀，那个孩子真好，说别人的孩子那个初高中那个 youth group 青少年团体一聚会完，别的孩子都跑去聊天跑去玩了，他只有那个长老的孩子一个人在里面排椅子，把椅子收起来。好，然后我一听就讲说，哈，要是我的孩子的话才不干这种事情，傻瓜，人家都去玩了，然后我的孩子在那边呆呆的一个人在那边收椅子，我才不要孩子吃这种亏。那我这样子一想完以后想说，哎，不对呀，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对的事。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是白天，然后后来晚上正好是礼拜五晚上，然后送我的孩子去教会路上，我心里面就在挣扎，我想说要不要跟我孩子谈这件事情。后来一狠心，我想说还是要谈。好，那然后这个是 godly character， 这个是叫做什么？ godly character 叫什么？哈，敬虔的品格。好，虽然我心很疼，但是我还是问我孩子，我说你们 youth group 结束之后有没有需要收椅子？好，我们孩子说没有啊，那个椅子不需要收。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讲说，你给我记住一辈子哈，如果以后 youth group 完了以后需要收椅子的话，我不管别人的孩子去聊天去玩去干什么，你得给我乖乖的把椅子收完了才准走。然后我们孩子说 OK。 好，有的时候老实讲，有些时候我必须要跟你讲，有些话我跟我孩子讲，一面讲我心一面痛，但是我知道说这是该做的事。我也会心疼我的孩子，哎呀，人家都跑去玩了，都跑去聊天了，然后我孩子在那边傻里呱唧的收椅子，我自己心会痛。如果我看了我心会痛，我跟你说实话，但是这是应该做的事。好，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当我面对试探跟诱惑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是顺着我的舒服走，还是我选择说是虽然我的心会痛，但是这是该做的事，我就告诉我孩子你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想不出什么试探跟诱惑的话，我可以跟你讲，那我们 miss 掉，或者是说我已经被试探诱惑兜着走太多了，我自己都不 realize 事实上太多的试探跟诱惑。你仔细去想，当你的孩子跟别人 interact 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吃亏的时候，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这些全部都是试探诱惑。所以我们孩子从小，那我经常在一个心疼的情况之下教我孩子该做的事。所以我三姐笑我，还说你看你把你们家那两个孩子教得呆呆的，在外面专门吃亏。没有错，我老大在外面的确，特别是我老大那个很怎么讲，很有 passion 的，一看到别人有帮助的时候他都帮助。有一次我老二回家，他说他回家路上看到他哥哥在帮人家推车子，然后我们家是住在那个山上，他帮人家推车子，推 uphill 不是推 downhill 然后搞了个半天，我 老大回来了，我就问我老大说，哎，你是不是在，是不是刚 Brian 看到你帮人家推车？他说对，他那个人车子，他看到那个人车子在那个 hill 中间停住了，坏掉了，然后他说那个人叫他帮他推 uphill， 我说那个人为什么不叫你帮他推 downhill 呢？他说 I don't know 然后有点眼神，我有点不太高兴，我就觉得我老大怎么这么笨，你帮人家推车你也跟他讲说我帮你推 downhill 好不好，不要推 uphill 可是后来你看我老大很健壮的，然后他说后来那个人给他20块，他不要。我说才20块，拜托，推车推 uphill 你才给人家20块，推 downhill 的话你给人家20块了，推 uphill 的话还20块。所以我老大不要，我说哥不要，对啊，可是我老大这么一个傻里呱唧的人哈，可是等到他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所有的朋友都来帮他， 有的人帮他设计 website， 有人帮他摄影，那个摄影他的朋友全部都是 professional 级的，他交友广阔，都是 professional 级的。普通如果 wedding 你要找人帮你摄影从早到晚一整天的话，包括室内室外，啊，不小几千块的 free。 然后有人帮他到那个 wedding 的 场地去布置，啊，一大堆东西。结果然后也有那个 professional 级的那个 musician 帮他弹钢琴，帮他拉那个叫什么 cello，然后帮他唱歌，全部都是 professional 级的，全部 free， 全部 free。然后所以我就跟我三姐讲，你觉得我孩子傻吗？好，然后我三姐就讲说，哎，对呀，对呀，对呀，我们家儿子就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替他做半点事情是 free 的。啊，所以我跟你讲，照着神的到你教孩子，你的孩子不会吃亏的，你的孩子不会吃亏的，不要怕吃亏啊。所以看看我们所面对到试探与诱惑跟害怕啊，老师讲一句话，我这样讲哈，如果要讲人的行为动机的话，结果你会发觉，所以这个在情绪管理上都有讲，太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动机其实都在怕，都是怕啊。我这样讲好了，夫妻吵架，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夫妻为什么会吵架？我可以跟你讲，夫妻吵架100%都是怕，你信不信？怕不同的东西，你说是不是？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夫妻吵架不是因为怕的？人跟人之间所有的 conflict， 所有的冲突会成为问题的时候，100%都是因为怕。当怕不成为我行为动机的时候，当我可以不被怕兜着走的时候，我做我该做的时候，该做的事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没有问题了，天底下没有问题了。所以教导孩子，我们经常都 focus 在孩子的行为上，事实上老实说真的该 focus 的其实是父母亲，我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我知道说是怎么讲，我照着神的原则来教导我的孩子绝对不可能错，虽然在过程当中经常发生很多事情会让我心疼，会让我害怕。好，譬如像我们讲说是啊，孩子小的时候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他会明明知道该干什么结果没有干的。好，那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说，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去强迫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因为我在害怕，所以因为父母亲的害怕以至于没有给孩子自己成长的空间，我这样讲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害怕以至于不给孩子成长空间，以至于让孩子不去面对他自己该面对的问题，让孩子结果变成要面对的是他的父母亲。我这样讲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变成说是孩子的仇敌是父母，孩子需要跟父母亲对着杠，而不是孩子去面对他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这样讲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好，譬如说他要面对他的贪玩，譬如说他要面对他的 discipline， 他的节制，譬如说他要面对他自己该负的责任，跟神交账，结果孩子全部都没有面对这些东西，孩子面对的是父母，我要怎么样跟父母亲对着杠，我要怎么样让我爸爸妈妈 shut up， 不要再啰嗦我了。好，如果你变成你的孩子需要面对需要面对对着杠的话，你已经输了，而是说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所需要面对，我们需要跟神交账，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的怎么讲，好逸恶劳。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的好逸恶劳。好，妈也会好逸恶劳， 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啊，算了算了，今天不煮饭了，出去吃吧。但是一个礼拜啊，出去吃个两三次，如果说真的很忙的话，出去吃个两三次是 maximum， 千万不要多过两三次，那样子父母亲自己都没有一个好见证，然后我自己好逸恶劳，然后逼得我孩子读书读书读书，勤快勤快勤快，对吧？啊，如果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好逸恶劳的话，那我也了解孩子，有时候偶尔也好逸恶劳一下，特别是周末时候，好吧好吧，今天大家 relax， 礼拜六就睡到晚一点。我们家礼拜六是一个礼拜唯一可以睡懒觉的一天。礼拜天绝对不可以睡懒觉，所以礼拜天准时来教会。好，所以有时候我看 parenting 的课，如果我们 parenting 的课父母亲没办法准时来的话，我不知道你在家怎么教你的孩子 discipline。 好，我们孩子小时候平时吃东西都很健康，都很健康。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我给他们乱吃东西？第一个是礼拜天早上，礼拜天早上有的时候就馒头热一热，一人半个馒头在车上吃，我们上路，因为不可以迟到。好，然后如果你们要睡觉，我也想睡觉的话，对不起，早餐健康早餐没了，一人半个馒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孩子小时候妇女团契，那他们那时候要上 preschool 啊 kindergarten 还是半天啊，然后当中要送他们去学校或去接他们，然后又怕肚子饿。那个时候两只 hot dog， 平时从来不吃 hot dog， 因为不健康。那时候两只 hot dog， 左手一只右手一只，在车上吃，吃了我们在车上吃，然后上学，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花时间让他们在那边慢慢吃中饭。好，所以我们家平时都很健康，都很规矩，但是有些事情比这些更重要，就是神的事，神的事比健康更重要。所以为了要赶时间，只有这种情况之下。好啊，对不起，扯远了。我们刚才讲什么？
父母强迫孩子
上，害怕，
对，冲突都是害怕。
哦 ，OK， 哎，是在讲这个吗？忘了。哦，对对对，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跟孩子一起面对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把我们变成孩子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孩子要面对的是他需要面对的啊，好逸恶劳啊，怎么讲，那个 discipline 节制，他要面对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来面对父母亲怎么样让父母亲不要来bother他，对吧？好，我绝对不要跟我的孩子变成敌人，我跟我的孩子是同盟，我们一起来面对人生很多的东西。是的，人生有很多挑战。所以对父母亲来说，其实第一个要面对的是说我怎么处理我的害怕。那我可以跟你讲，我自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害怕，所以我绝对知道，一看到孩子不做功课我心里就开始发慌，我也经历这些。我绝对不是说看到孩子不做功课然后我没感觉的，我也很紧张。然后孩子大了一点以后，一看他从他旁边走过去，一看他那个 computer 在跟人家聊天，然后方块一大堆，一个叠一个，我都搞不清楚他怎么搞得清楚哪个是哪个，然后跟谁讲到哪去。奇怪，我跟两三个人讲话，我现在跟病人讲了两个病人，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到底谁是哪一个，经常就讲错话。那他们怎么有办法那么多方块在那边好像不会讲错话？一看他一大堆方块，那边我也发慌。我就很坦白的跟我的孩子讲，妈一看到你不再做功课，妈就紧张，妈就心发慌。你就老实跟你孩子讲。可是我也跟我孩子讲说，但是妈已经学会了，妈不要因为我自己害怕就逼你读书，因为读书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好，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了，我看到孩子不读书我很紧张的时候，我不去bother他，要不然我就上楼 跪到床旁边祷告，要不然我就在厨房里自己在那边兜圈子，因为我坐不下来，因为我紧张，因为我害怕。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因为我紧张我害怕去逼我的孩子，结果我不是在为我的孩子好，我是在为我自己好，对吧？只是为了让我安心，所以我逼他读书。他一看到他前面是一大堆那些字，老师说到底什么字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一大堆字，我也想说他是在读书，到底是不是在读我也不知道，除非你趴在那边一起看，对吧？
就是我觉得孩子不是那个父母亲的害怕，
孩子知道，其实孩子知道，所以有时候孩子会丢给我们一句话，好了，我现在读书了，你满意了吧？对不对？他知道，你不讲他也知道，不如就跟他讲了。所以就跟孩子讲说，妈，但是妈知道，说妈不能因为妈害怕就逼你读书，所以妈绝对不会因为我害怕就逼你读书，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啊。所以我老大在高中的时候，当然老师说孩子都会经过那些，他有时候看我在厨房里在那边拼命在那边 pace around， 然后他知道我在那边紧张，他就跟我讲，妈你放心，再让我跟我朋友讲五分钟话，看一看表，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我八点半一定会读书，然后一听然后我就安了。我跟你讲，你的孩子知道，他知道你为什么逼他读书，然后你说妈是为你好，他才不买账，你真为我好吗？好，如果我叫我孩子干什么，不是因为我的感觉的缘故，而是为他好。所以也有父母亲，譬如说管教孩子好了，所以我以前有在教养儿女课上讲说，圣经上也讲说，不要在怒气当中，人的怒气成就不了神的意，对吧？所以我不要在怒气当中管教我的孩子，如果我很生气的话，我先去把我的怒气安静下来以后我再来管教孩子。结果有父母亲跟我讲说，如果我不生气我就没法管孩子了。我可以跟你讲，坏习惯，如果我要管孩子绝对不是因为我生气，是因为我的孩子该管。我这样讲行吗？好，如果因为我生气我去管孩子的话，孩子知道你今天心情又不好啦。你发脾气你就来管我，你就来骂我。好，然后你看看圣经，所以我说有时候读圣经，我真的真的佩服神，佩服的一塌糊涂。譬如说你说神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有没有？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发生什么事？跟亚伯拉罕在里面讨价还价，对不对？如果有五十个艺人的话怎么办？没有五十个的话，四十五个怎么办？如果没有四十五个的话，四十个怎么办？请问，如果当你在怒气上，你的孩子干了坏事，你要去管孩子，然后孩子在那边跟你，如果我考70分的话怎么样？如果我考90分的话怎么样？如果没有90分的话，我考85分怎么办？怎么样？如果没有85分的话，我考80分怎么样？如果你孩子在那边跟你这样子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火就不想冒到哪去，早就一拳一巴掌上去了。我跟你讲，当你的孩子需要被管教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办法很耐心的跟他这样子讨价还价的话，你的修养就到家了。然后神就是这么有修养，然后所以我说有时候我在想说，亚伯拉罕也真的是很不怕死，明明知道神在生气，然后他还敢有那个勇气去跟神讨价还价。然后我没有在生气，我在那边读一个字一个字读的时候，我都读烦了。你读的时候，你读圣经有时候会不会读烦了？没有五十个，四十五个；没有四十五个，四十个；没有四十个，三十五个；没有三十五个，三十个；没有三十个，二十五个。我都糊涂了，现在到底几个了？好，一路减到几个？十个是吧？还是五个？五个。亚伯拉罕也真啰嗦，你不觉得吗？ 好，如果你孩子嫌你啰嗦的话，请你去读创世纪那一章那一节，你看看到底是亚伯拉罕啰嗦还是妈啰嗦。妈还没跟你 argue 到这个程度，讲到还价到这个程度，然后神就在那边奉陪，然后奉陪完了以后，然后神在怎么讲，在施施然的去灭索多玛俄摩拉。好，这就是我们的神，他做事绝对不是因为他生气，而是因为这些事情该做了，到时候了。好，如果你不生气就没办法管孩子的话，你需要培养一下，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所以你管他，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那所以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外面，孩子特别知道什么时候怎么讲，什么时候闹，然后父母亲拿他没办法。啊，特别在外面的时候，一大堆人的时候，他就闹起来，然后看你怎么办。好，然后你会怎么办？众人面前你也不好意思对他大吼大叫，在家里面自己关起门来大吼大叫。那众人面前很简单，好好跟他讲一句话：你再不乖的话，妈把你带到车上去狠狠揍一顿。好，然后他当然一定他不会买账，他就来试试看，继续在那边闹，千万不要发火，把他抓起来带到车上去，关起门来揍一顿。好，然后告诉他说，妈妈管教你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妈生气，是因为我告诉你了然后你不听。一两次我跟你讲，孩子乖了，孩子乖了。所以我经常讲说，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如果要有 physical punishment 的话，其实不需要太多次，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生气所以揍他，那个叫做 child abuse。 孩子知道我揍你是因为我跟你讲，讲了你还不听。所以父母亲的试探，再讲讲看，还有什么试探跟诱惑？还有，或者是害怕？请问你怕不怕你的孩子不如人？怕不怕？肯定怕。但是请问你的孩子，他如所有的人吗？你的孩子会不会如所有的人？他是不是会比所有的人都好？不会，我的孩子永远在某些方面绝对会不如人，这个是事实。好，有的时候我们的害怕其实是无理的，我这样讲。如果我的害怕是无理的话，那么我就更不要 react to my fear， 我这样讲，我就更不要被我的害怕兜着走了。哎呀，你还不读书，还不读书，像你这样子不读书，你将来都比不上别人。哎呦，他读书将来也会比不上别人的，不是吗？我就是永远都会碰到有些人，我都会比不上，这是事实。随便我读不读，结果都一样。如果说是怕你的孩子比不上别人的话，是的，你孩子有一天会不读书，因为他随便怎么读，他永远都碰到有些人他都比不上，对不对？有些东西我必须要接受事实，我的孩子碰到有些人他会比不上，所以我让他好好的尽心尽力的做事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比上别人。而且我还可以告诉我的孩子，你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了，不要去跟人家比。有些人你碰到有些人比不上也没关系，哎呀，那些人不太正常，他们是天才，那些是不正常人，你干嘛去跟那些不正常的人比？好，安慰你的孩子。所以我们老二他从小就喜欢跟他哥哥比，我就从小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跟你哥比，你哥大你两岁，你怎么去跟他比？别跟他比。哥哥以前画画，然后事实上我老大也的确是比较 artistic， 他画的也比较好。那老二的确比较不 artistic， 他画的是比较差一点。然后每次老二画完以后，啪就把它揉掉。那我说妈给妈看一下，然后揉掉。 然后我就知道，因为他跟他哥哥比，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要跟你哥哥比，其实你画的也很好。就我们老二很小的时候，不晓得几岁，五岁几岁，他就回我一句话说 ，You just want me to feel better。你只是想要让我觉得舒服一点。事实上，我的确是，可是孩子很 appreciate， 很 appreciate 那个，他不需要跟人家比。我会跟人家比，但是我绝对不拿这个东西套在我孩子身上。好，过高的期望，我可以跟你讲，孩子会放弃，会放弃 give up 不读书，很大一个原因是父母亲给他过高的期望。那问题就在这边，很多父母亲讲说，我怎么知道我要给他 set 多高的期望？哎，很简单，尽心尽力，这个期望永远不会太高。然后给他一些 leeway， 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确是妈也会偷懒，我们每个人都会偷懒，虽然不应该，但是我们是人。但是我永远都有一个 goal， 就是尽心尽力啊，那这个期望永远不会太高啊。所以关于这些父母亲的试探、诱惑、害怕啊、骄傲，哎，你觉得父母亲的骄傲怎么样？你觉得父母亲的骄傲这点上有没有谁有什么想要谈的？好啊，不好啊，对呀、啊，错啊？你们觉得？你觉得父母亲以孩子为荣，对还错？嗯？
对。
对，对。其实老实说一句话，父母亲以孩子为荣没有什么不对的。神约伯在那边，神也很开心，嘿嘿，你看我的儿子约伯，你瞧他多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神也会以他的孩子为荣啊。所以父母亲以孩子为荣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说我要怎么讲，就是说用什么东西来让我觉得我的孩子啊，值得我骄傲，我这样讲好了。骄傲的内容是什么？心、品格，没有错，而不是表现，而不是表现。如果说是他很聪明的话，那么绝对不是说，哎呀，儿子啊，你真聪明，妈以你为荣。聪明的本身并不是他的好，是神给他的，对不对？好，所以当我要以孩子为荣的时候，我要以什么为荣？哎呀，孩子你真棒，你考100分，妈以你为荣。不是的，啊，妈很以你为荣，因为你该做的事情你都好好做了，妈就很高兴，妈以你为荣。啊，那老实讲，孩子其实孩子非常喜欢父母亲以他为荣。孩子虽然他表面上表现出来 I don't care， 所以我说没有一个孩子不 care 的。就连我现在在精神病院接触这些病人，你知道吗？很多病人其实他很希望父母亲能以他为荣的。其实他很希望父母亲能够 proud of him or her。所以当像我们讲说没有错。孩子不对的时候，我要提醒他，告诉他哪里不对。但是当孩子对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忘了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子很好，妈以你为荣。”I feel so proud of you。譬如说今天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哦，哥，妈 feel so proud of you。与其天天在那边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不如跟他讲你什么时候是对的。对不对？那当然像到一个程度哈，像美国人的话就乱七八糟乱来了。孩子考了60分啊 ，I feel so proud of you。60分有什么好 proud 的呀？啊，当然不是说要如果是尽力的话是，那我就不是说我 feel so proud of you， 你考了60分，而是说是 I feel so proud of you， 你尽力了，你好好做了。
嗯，如果他已经尽力，对，考60分，
对。对，那是鼓励他的尽力，而不是60分，
对，
这样子，对不对？是鼓励他的尽力， 啊，然后今天哥哥弟弟两个人没打架，嗯 ，I feel so proud of you， 你们两个人今天好好相处没打架，对不对？好，那今天哥哥打了弟弟一巴掌，然后弟弟没反应，跑来跟妈讲，妈哥刚打我，哦，哥 ，I feel so proud of you， 你没有 react， 你没有 return evil with evil。对呗，然后妈来解决哥哥的问题。好，所以鼓励，那像美国人讲的话都是说鼓励其实比那个责备还更有效。那当然鼓励的时候你要鼓励对，不要乱鼓励，美国人是乱鼓励。所以美国人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很棒，但是美国人的这样讲哈，他们做一些测试，美国、台湾、香港，那时候中国大陆没开放，不是没开放，比较没有参加这些，就这些孩子，日本哈，这些孩子来做academic 的 test， 然后美国的孩子都觉得他们最棒，可是美国的孩子的成绩都是最差的，然后中国的孩子、香港的孩子都觉得自己最差，但是表现的成绩都是最好。啊，所以美国人是在一个被接纳的环境底下不努力，那中国人是在一个不被接纳的环境底下拼命 struggle， 你说是不是？咱们拼命挣扎，挣扎了半天还是得不到肯定。然后美国的孩子是他不挣扎，不努力，肯定一大堆，所以他不需要努力。好，那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不同的 culture？所以我讲义上后面都有讲到说 culture 的问题，这些东西其实我这样讲哈，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跟孩子谈，东方的 culture 西方的 culture 不一样，但是都有毛病，那我们来怎么样找到一个正确的，是说我们在肯定的里面努力，而不是在肯定的里面乱七八糟乱来啊，随便我怎么乱来我都被肯定。那当我挣扎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挣扎为了要去得肯定，而是说是我已经得到了肯定，所以我要好好的活出我当活出的样式，这个全部都合圣经。啊，所以跟孩子谈一谈，不是说是我努力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而是说是我已经被耶稣基督肯定了，所以我要把那个最好的活出来。圣经上讲说这个叫做荣耀神，这个叫做荣耀神。好，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拼命努力只是为了要得到父母亲的肯定，我已经肯定你，那你活出来是为了要荣耀神，让神 feel proud of you、啊、你看哪有孩子像约伯一样这么忠心良善的。所以我们孩子他在哈，
那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保护都有时候不太好，就是
保护的话，就像我们这样讲哈，人跟人之间都是这样子一个关系，啊，这里有神，神多大我也不晓得，事实上神应该很大的。然后这个是别人，是孩子，那这个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这个重叠的部分 overlap 的地方比较大，那孩子在我的保护底下，怎么讲？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我的保护底下，但是孩子越来越长的时候，这个部分就越来越小，但是永远都是在神的保护底下，那人也有人自己的责任，那这个我就要搞清楚。所以你说父母亲对孩子的保护的话，那就看年纪，孩子越小我越有更多的保护在他身上，孩子越大那个保护越来越小，那个越来越小，所以这些东西父母亲又讲到那个害怕的问题，我就不能因为我的害怕所以拼命在保护我的孩子，那孩子很多东西他需要自己去面对的。
对，主要还有就是孩子如果在学校碰到 bully 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对父母亲就是一个诱惑，就是你教他是 因为有很多时候，如果你站起来，你摇晃摇，就是他打你前面打他，你比他身，就是尤其是对美国孩子，你比他，强壮，或者你比就是说你的气势上压过他，他下次就不敢再冒犯你。
啊，不一定，不一定，我可以跟你讲，不一定。那你看到你不理的对象是谁？好，有些不理的对象你强，他比你更强的，他为什么要示弱？而且恐怕这是大部分，大部分的不理的对象都是要压过你，所以就让孩子他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因为看对象这个东西就很难讲，我要看对象，最好希望孩子小的时候就被不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小时候被bully伤害不到哪去，然后让孩子自己想办法看怎么样解决。好，越小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要怎么讲，孩子的学习过程。好，孩子的学习过程。那譬如说我老大好了，我老大。像我讲说我老大又高又壮，从九个月以后就又高又壮，所以他的朋友都是又高又壮的。那然后那他们从小我都是教他们不是用打回去的方式。那然后他到所以小的时候老大好像基本上大概没什么问题，而且基本上的话，所以你看孩子怎么处理哈。那因为我老大，所以我说他怎么讲，他人际关系很好，他不怕吃亏，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朋友的妈妈跟我讲说，他的儿子也是我老大好朋友，都又高又壮的，所以儿子有一次高中要上学的时候，早上走的时候问他妈说，妈，我们家的棒球棒呢？他妈吓大跳，你要去学校你带棒球棒干什么？他说我要打回去。哇，他妈吓坏了，因为他妈妈教他的儿子，他儿子又高又大嘛，就是教他打回去。他儿子又高又大，然后打回去，从小打到大，都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妈吓坏了，发觉说教错了。因为到了高中的时候，他面对的对象是说是我拳头打不过你，我就用武器的。好，所以他儿子就得拿棒球棒，棒球棒不能解决的话，下一步他要用什么？用刀用枪了。好，让这个妈吓坏了，然后她才发觉她教错了。如果你的孩子要用打回去的方式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到最后看谁吃亏，两败俱伤。那我听了以后我也很紧张，我赶快就回家，我就问我儿子说，哎，那个谁谁谁他妈说他儿子在学校跟人家发生冲突。他说对呀，我知道啊。我说那些孩子是不是专门欺负人的孩子？他说对呀，是啊。我说那他们会不会欺负你？不会的，他们是我的朋友。好，所以看你的孩子怎么解决不理的问题。像我们老大的话，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好人坏人全都是他的朋友，他没有敌人。好，然后他跟我讲说，那个孩子啊，对呀，他人家当然会不理他，因为他一天到晚要 show off， 他就要表现他比别人强。然后你碰到那个不理的孩子的话，你要表现比他强的话，你会有什么好后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得有点智慧点。你碰到有些人，你不要表现的你比他强。啊，所以这些东西你怎么处理就变得怎么讲？没有一套方式。那我老二处理不理的方式也不一样。老二的话，从小是在家。他都讲，他现在都在讲，人家都是到外面被bully，我是在家里面被bully。啊，那然后呢？可是这些东西，孩子很聪明，我可以跟你讲，父母亲，你不要替你的孩子担太多心，孩子其实很聪明，他其实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也讲说，我老二后来也学会处理啊，吃了两次亏以后，他就知道不打回去了，他就在那边，然后叫妈，然后看你哥哥，你敢拿我怎么样？我叫妈了。你敢来碰我？我跟你讲，孩子精得很，你别替他担心，那孩子不是傻瓜。他后来学会了，他连跑都不跑了，妈，然后妈就过来了。然后后来他到学校，到了三四年级左右，不是很大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妈，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专门欺负别人，什么在背后踢人家一脚啊，把人家那个 backpack 然后哗一下从他身上拉下来，让小孩子整个摔倒了，就这样到处欺负人。然后我就说，哦，那他有没有欺负人？他有啊，他也会踢我，然后也会把我 backpack 这样哗一下抓下来，然后我就摔倒。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处理？他说很简单啊，我就回头好好跟他讲说，某某人，你看你一天到晚一天到晚踢人打人，结果大家都不喜欢你，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不要踢我打我，我就做你的朋友。我老二才3-4年级，好，从小在他家在家里面被他哥哥孤立，他已经学会了怎么处理。结果我这个孩子成为那个孩子全校唯一的朋友，然后那个孩子还跑到我们家来玩。然后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孩子跟我讲，他说，妈，你知道那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他爸妈正在 divorce。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孩子才3-4年级，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让你的孩子自己去处理他的问题。小的时候千万不要怕他吃亏，他小的时候吃亏，他学会了吃的那个亏很划得来的，他一辈子你不用他担心。所以我们两个孩子，我一辈子不需要担心他们被欺负，他知道怎么处理，他知道怎么处理。好，不是你帮他处理，你问他你怎么处理，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怎么处理。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就先结束在这儿，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终于来到你面前，主，最重要的主，我们要知道，说是主，你是我们的父，你是孩子，是我们孩子天上的父，主，你会保护他们，主，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尽心尽力的做好我们当做的一个管家的职分，主啊，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时候，会碰到 challenge 的时候，主赐给我们一个在你里面安静稳妥的心。知道说是主，你会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再吃亏也吃亏不到哪去，让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害怕里面 overreact 过分的反应，主，好叫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从父母亲的安静稳妥上面得到他们自己的安静稳妥，能够好好处理他们一生的事。谢谢主，你是个好神，主，真的愿意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孩子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祝福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